在这瞬息万变的时代，
神要兴起一队大能的精兵，
忠心的管家。
神要训练一群奋力前进的接棒人。
让我们预备做主忠心的接棒人。弟兄姊妹，我是陈雅芳，现在是接棒人的节目时间，欢迎你收听。听众朋友你好，今天开始呢，我要跟你分享提摩太后书里面的信息。那所要分享的讲题是做无愧的工人。相信弟兄姊妹听到这个题目呢，就想要知道怎么样可以在神面前坦然的侍奉，做一个无愧的工人，是不是？那提摩太的前书、后书还有提多书这三卷书呢，都被归为教牧书信。一听到教牧书信呢，你就可以想到这三卷书信呢，都是谈到有关在教会里面牧养弟兄姐妹工作上的问题了。提摩太后书也是保罗最后的一封书信，有点像遗书。那保罗非常的关心教会跟弟兄姊妹，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知道，而且非常的明白，保罗写书信是有一个很重要的理由的，是因为他知道了在教会里面有不正确的信仰认知出现了，他觉得这对整个教会来说呢是非常危险的事情，所以身为传福音工作的一个牧养者保罗，他就觉得自己有责任，也有这个使命，让这个接受他这封信的人明白信仰的真谛。那今天呢，其实在教会里面负责做这个牧养工作的带头羊啊、传道人呢、啊，也应该有这样的心肠、思想意识。虽然这封信是写给提摩太的，但是也是对于今天的传道人、带头羊还有教会里面所有的弟兄姊妹而说的话。今天要跟你一块儿来思想的是提摩太后书一章一到七节。现在呢，我就请乔荣基弟兄为我们先把这段经文念出来，提摩太后书一章一到七节。
奉神旨意，照着在基督耶稣里生命的应许，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我亲爱的儿子提摩太，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基督耶稣归于你。我感谢神，就是我接续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祈祷的时候不住地想念你，纪念你的眼泪，昼夜切切地想要见你，好叫我满心快乐。想到你心里无伪之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伊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为此我提醒你，是你将神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
谢谢乔荣基弟兄，刚才我们都仔细地听了他所读的提摩太后书一章一到七节。首先呢，我在这儿跟你来看头两节的经文。这经文呢，就是说到奉神旨意，照着在基督耶稣里面生命的应许，作为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这就是写信的人。写给谁呢？啊，他说亲爱的儿子提摩太，然后就是祝福。保罗写信呢，一定先是自我介绍，就算写给自己的亲人，他也是用这个模式。这就是新约圣经时代写信的一个格局。除了这个写信的人首先自我介绍呢，也 把这个收信人的名字呢，还有包括开场白、问安啊、祝福啊，都写得清清楚楚的。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在这封信一开始马上提到自己就是奉神的旨意的。做什么呢？做耶稣基督的使徒。这一点在他的书信里面是最强调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呢？这当然跟很多人喜欢用耶稣基督的十二个门徒才是属于真正使徒这个身份当做一个权威。于是呢，很多人就否定了保罗传福音的这个身份，还有传讲信息内容呢，到底值不值得信任是有很密切的关系的。所以呢，当保罗说他具有使徒的这个身份的时候，除了表明他自个儿是跟耶稣基督有着特殊的关系之外，也是在表示那是一种高度的荣耀。谁说不是呢？弟兄姊妹啊，从主耶稣来到这个世上，然后又回到天家，到今天为止，你有没有听说过有第二个人好像保罗的那种遭遇呢？他要进大马色城，其实呢是要去抓基督徒的，可是还没进去还在路上呢，耶稣基督亲自的光照他，并且告诉他他已经被拣选了。所以保罗的身份是可以为耶稣基督拯救的福音做最大最大的见证，这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荣誉。弟兄姊妹啊，如果说咱们就算是在梦中也被神亲自的拣选印证了，哎呀，这醒来的时候怎么样？简直不用吃饭不用睡觉了，高兴的似乎是到了天家了，是不是？所以我们应当理解保罗的感情感受。当保罗他说自己是奉神的旨意这句话的时候，他意思就是已经包含了自个儿被关在监狱的苦难在内呀。被主拣选的确是非常荣耀，问题是在这个充满了罪恶的世代里面要去传福音，不管是保罗那个时候还是我们现在这个世代，魔鬼撒旦是不会放弃攻击的，并不是事事顺利啊！你奉神的旨意，哎呀，真的是百战百胜，不是的，而是会遇到难处，像保罗一样可能会坐牢。当一个人遇到困境或者是陷入苦难的时候，其实神不知道吗？早就知道了。就像保罗所说的，神旨意中的苦难乃是为了要使人成长得更成熟。可是在这儿呢，我们要特别注意啊，当保罗认为自己就是使徒这个身份的时候，这虽然是一种很大的荣誉，可是那个时候他已经是被罗马皇帝的法庭宣判为一个死刑犯了。你说一个死刑犯谁看得起啊？他有什么荣耀啊？没有荣誉了吗？谁会把法庭宣判的一个死刑犯该死的人当作是一个极有荣誉的人呢？但是我们的耶稣基督他在地上尤其是最后的一段时间，不是一再的被羞辱吗？事实上会有荣誉出现，往往都是后代历史重新翻案的结果，也就是平反了。如果没有翻案，想自认是有荣誉的也不会得到亲朋好友的认同的，是不是？这也就是为什么在第十五节那个地方，保罗呢他非常的感慨，他说在亚细亚省的人都离弃了我。因为那些人一听到保罗被判了死刑了，哇，赶快撇清跟他之间的关系，是不是啊？碰着一点点都可能有性命的危险呢。 在今天经文第一节里面说到，借着耶稣基督所应许的新生命，这句话是回应前边所说的，当一般人看一个死刑犯真是非常的羞辱的时候，保罗却说，在耶稣基督的福音里面，生命是崭新的，不是沉沦的。如果我们跟这个提多书一章二节比较一下，就会看到保罗他很明确地指出，在耶稣基督里面所应许的新生命，所指的就是永恒的生命，不是现在咱们这个还在呼吸的这个生命。永恒的生命就是跟耶稣基督连结在一起的生命，也是复活的生命。那我们知道哈，在保罗的思想里边最重要的就是，一个人如果跟耶稣基督联合在一起，那就等于是跟耶稣基督一同死了，这样的人也必定会跟耶稣基督一同复活。我们也可以说，复活的生命那就是永恒的生命了。好，经文第二节呢，就像在提摩太前书一样，保罗称呼提摩太是他的儿子。在前书里面他说，那是在信仰上这样的认知。可是在后书这里呢，他并没有说在信仰上，而是换了个词儿，亲爱的，取代了信仰上这个说法。虽然说用词上面有差别，其实呢都是在说明保罗对提摩太的信任和期望，把他看成什么呢？看成就像自己的亲儿子一样的那么亲近贴心。那么经文的第三到第七节，如果你有圣经在旁边的话，你就会很清楚地看到保罗一开口他又说什么呢？我感谢神。为什么？因为我接续祖先用清洁的良心在侍奉神，祷告的时候呢，不住地想念你，纪念你的眼泪，昼夜切切地想要见你，好叫我满心快乐。保罗这话呢，是让提摩太知道，他是以敬拜神那样的纯洁心态为提摩太祷告。这对提摩太来说非常的温馨，非常的贴心，也正好说明他称呼提摩太为亲爱的，真的是摆在心上的，非常的真，非常的宝贵。从经文的第三到第五节，可以说是保罗对提摩太的一个鼓励，也就因此说出了非常窝心的话，是不是？你看他说什么？第一，是不停地为提摩太祷告。祷告是跟神之间对话最好的方式，是不是？咱们祷告呢，是把心灵的事儿跟神说。咱们在祷告当中呢，也可以什么都不说，用心灵去感受到神的同在跟神的感动。所以祷告是不可以停的，那就表示跟神之间呢，关系非常的密切，从来没有疏远过。保罗说，他日夜都在为提摩太祷告，这表示呢，保罗是一个每分每秒都祷告的人，他也随时随地的受到感动之后，就为那些给他记挂的人祷告。那这里面呢，也包括了提摩太。把自己献给神做传福音的工作，那就是一生一世，从早到晚了。就像保罗在这儿对提摩太所说的，他是日夜为他祷告，一想到了就祈求神保守提摩太。第二呢，是保罗流出真诚的眼泪。保罗又一次被关进罗马的监狱里面，提摩太去探望他之后，总要走啊，那真是生离死别了，不知道下回几时可见了。那泪水当然是流不尽的，真的不舍，也是因为出自内心真诚的祝福和盼望跟记挂。那 还有就是，我们所谓基督的门徒是传承自上一代美好信仰的内涵的，也就是说一定有人传给我们的，不是同辈的就是上一辈的，是不是这样一代一代的传下来的。保罗让我们看到一份珍贵的资料，就是提摩太的外祖母，就是他姥姥罗伊，还有他的妈妈尤尼基啊，这两母女呢在信仰上都有很好的见证，而且提摩太呢就是继承了这份美好的信仰品德了。今天经文的六到七节，保罗就再一次的说到为提摩太按手差派他成为同工的时候已经拥有的圣灵恩赐。哦，这是包括了几个重点的。首先呢，第一点就是有火热的心。当这个火热的心用在传福音的事工上的时候呢，那就是随时随地都在为传福音着想，不会因为环境有困难就感到挫败了，也不会有难处就觉得气馁了，只要想到有机会可以传福音，绝对不会放过。这也是今天很多基督徒所把持的态度，不管是在工作的单位啊，只要有机会，甚至于有一些年轻人在学校里面呢，也是用他们自己的基督徒的身份、好行为啊，让别人可以看出有不同哦。那么可能聊天的时候就会问一些问题的时候，这就是传福音的机会了。有些基督徒他们经济许可会开医院，开一些关于慈善医疗的事情，那么就算在医院里面，那你那开药给人家不是有个药袋吗？那药袋上面呢还印上了圣经的话语，就在医院各个地方不管是墙上也好啊，或者是一些个大家能看得见的地方呢，都有圣经上的经文，大家可以看可以读，有的地方呢还有圣经的这个故事的图片。有一些信徒会在公司行号的办公地点放小小的传单，就是我们讲的单张啊。可能你觉得哟，就那些纸片啊或者几句话呀，能有影响吗？哎，真的，传福音的工作往往是在我们意想不到的时候，透过一些个设计，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就传播出去了，并不是一定要开一个大场面的布道会才是真正的传福音。只要有神的恩典、圣灵充满的人，随时随地都会抓住机会去传福音的。第二呢，就是不胆怯。这话呢好像没什么了不起的，是不是？但是你知道吗，对早期教会的信徒来说可是一门很大的考验哦，尤其是对传福音的工作者，因为要面对罗马政府追捕的危险。我相信现在在世界各地有一些个地方呢也是会面对这样的事情，那个时候基督徒也要面对自己犹太同胞的威胁。哈，他们不害怕，这是因为他们觉得身为传道者是很重要的一件工作，而圣灵就是来自神的力量，有圣灵同在恩赐的人就是有神的力量同在的人，是不应该害怕不应该胆怯的。为什么呢？有主同在呀，如果圣灵感动要说说，要做做，很可能提摩太会有这样的问题，要不然保罗不会在信里面呢就是说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里面特别叮咛那个教会要他们好好的接待提摩太呀，不要因为这个人年轻就觉得靠不住信不下去，其实年轻里面也有出类拔萃的。第三呢，就是充满力量，这是指生命充满圣灵力量的人必定会勇敢的为主做见证。 能够让人感受到一个人生命是充满着活力，那种力量是可以忍受困难，也可以承担苦难。他在主里面是不怕艰难的，不怕有任何的遭遇临到自己身上，但是不会对恶势力有一丁点儿的妥协。这就是充满力量，是来自神的力量。第四，充满爱心。这应该是身为一个传道的人应该有的基本条件。没有足够的爱心，在传福音的事工上一定会有很多的抱怨，因为传道的人真的必须忍受各式各样，不管环境啊，或者是面对人的各种状况上不同的态度，也要忍受各种莫名其妙的这个毁谤，是吧？所以呢，这里在说的爱心是坚定忍耐的爱，这意思就是可以宽恕那些故意或者是怀着不良的动机而来毁谤传道人的这些人。第五，是充满自制、自我克制。保罗曾经说，一个在信仰上成熟的信徒会结出美好的信仰果实，其中有一项果实呢，就是节制，也就是知道满足，也知道怎样过严谨的生活。对于一个传道人，这是一项很重要的生活功课。没有节制的生活态度，很容易使自己陷进放纵、堕落之中。这样的人，很难对福音有任何的帮助的了。弟兄姊妹，神以他奇妙的爱拣选了我们每一个属他的人，而不是因为有什么特别可爱的条件，神选择了我们。如果要说拣选的条件，保罗应该是最没有资格的，是不是？因为他曾经啊，用力的主张迫害基督徒，也是亲自带着人马到处去搜捕基督徒、逮捕基督徒、送进牢里面受苦的一个带头的人。那包括斯蒂凡被害死，都跟他有密切的关系的。可是神拣选了他，而且用很奇特的方式让他亲眼看见复活的耶稣基督，这就改变了他对生命的看法，也使他因此被拣选，成为原本他在迫害的福音的一个见证者了。这是多么奇妙的一个大回转啊，是不是？难怪保罗会说，神拣选一个人来见证福音，并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好行为，而是出于他的旨意和恩典。这在他身上呢，一点一点的都不假。保罗在写给提多的信里面也再一次的提起这样的看法，他说，神拯救了我们，这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有什么好行为，而是因为他怜悯我们。所以被神拣选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应该有这样的认识。这是神一项非常特别的恩典，也是一项非常荣耀的事。但是这项荣耀的恩典不是让我们用来骄傲或者是赚钱的，而是用来分享。因为这一项拣选并不是我们曾经付出过什么代价，那是神白白赏赐给我们的恩典，我们是白白的得来的，就得白白的传扬出去，对不对？这也是耶稣基督拣选十二个门徒之后差派他们出去传福音给他们的交代。主说，你们要医治有病的，叫死人复活，洁净大麻风的病人，为人赶鬼，你们白白的得，也要白白的给。弟兄姊妹，我们应该认定今天基督教会就是神拣选的福音的仆人，所以今天的教会应该学习毫无保留的 跟所有的人分享福音的信息，因为我们得到福音的时候，也是从宣教士那里白白的传给我们的。他们甚至带来很多很多的礼物，包括了兴建医院、兴建学校、盖礼拜堂，这些原本都不是我们今天教会打从开始就拥有的，也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特别的条件或者是什么资格可以白白承受这些个遗产，而是因为神的爱透过这些宣教士，他们愿意来到我们当中。如果我们要说所有的信徒都是祭司这个身份，那这个宗教改革运动非常重要的理念，那么我们就应该要有这样的认识，那就是说基督徒就是神拣选出来为了传这个大好信息、传福音的仆人。天父上帝拣选我们，并不是我们的条件比别人好，也不是我们比别人更有资格，那是因为神怜悯我们、爱我们，所以他拣选我们。所以被神拣选呢，别是趾高气扬的啊，觉得自己了不起了，比人家都好，不是的。因为神的爱临到了我们，神的爱其实临到天下所有的人，只差在人信不信。所以呢，弟兄姊妹，为了感谢神给我们的拣选，我们在我们从头到脚一丁点的能力能够奉献的时候，我们就献在神的面前，为的是什么呢？为的就是让神的福音能够借着我们人的奉献努力的传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里面。
我跳舞，我赞美，这样在你不必的爱，用全心欢迎神灵，只有你是我更加自在，我选择清白，选择荣耀你，不为别的原因，你给我的也很不可以。没有人可以代替你在我心，我已追逐你的爱。Oh yes， 一生都不离开你，我全人都已深深被你吸引，生活作息围绕你，没人可以。人能代替，
谢谢你收听由高飞扬频道为你制作的接棒人。如果你有什么回应和分享，欢迎你跟我们联络。